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以弗所书查经。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第23讲，我们所讲的题目是把握新人的生命。我们是按着经文的顺序，从第一章一直分享过来。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当一个基督徒他有了神的生命，他有了神所赐新的生命之后，他又开始每一天更新，他改换他的心智，盼望他的生命在心智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愿下面就表现到外面，让他的生活活出一个正常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在前几次里面我们提到，一个基督徒其实最重要的是上帝所赐的生命。上帝所赐的生命不是人以为的自己可以做到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从神来的，那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而且赏赐给我们的。可是一个基督徒当他有了生命之后，他应该天天改换他的心智，叫他的心智一天比一天更靠近神，以至于他的生命活出来的那个生活就有见证。所以在前两次我们特别花了时间去讲圣灵会为圣徒担忧，如果我们有了生命我们却一直没有行为的表现，那圣灵会担忧，圣灵会感动。感谢主，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下半章，第五章的前半段也就讲了一个圣徒的体统。今天我们要接下去继续来讲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有了生命，他有了心智，他有了生活，那么怎么样他抓住了，把握住了这个新人的生命而活出一个很好的样式呢？我们要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5-21节来看这一个原则。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5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5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怎么样面对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生活。我们已经是一个脱去旧人的人，我们已经是一个穿上新人的人，我们对神的性情有了解，我们也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一个基督徒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义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美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它表现出来。我们对于抽象的事物，基督徒大概有清楚的看见，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方向是对的，我们愿意往那边去。可是具体在我们的新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样来面对每一件事情呢？在过去几次当中，我们已经发现，如果您一直有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应当在这些日子里面越来越发现，也越来越知道外面的表现反映我们里面的真实。于是我们就去处理我们里面，我们把我们的里面带到上帝的面前，说我这里有问题，我那里有软弱，我这里有需要，我那里犯罪，求你帮助我。以后我们里面的对付就表现在外面出来， 我们的生活好像看起来渐渐的不爱犯罪，我们越来越不喜欢犯罪所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而我们喜欢永恒，喜欢真理，喜欢笃定，喜欢跟神有密切的交往，我们喜欢用爱来和别人相交往。那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就特别提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来认识，来了解我们从现在开始，或者我们从信主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一个世界，我们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心态。我们到底存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新生命呢？我们到底存什么样的心态来看我们的一生呢？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提纲挈领，我们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把握新人的生命。把握新人的生命，请我们看第16节，在这边看16节，第5章16节这里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都知道光阴或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的用语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寸光阴价值一寸金，所以时间非常的重要。我们又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勉励人，特别是老人家，会跟年轻的孩子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个是老人才能够体会的啦，少壮的时候谁肯努力呢？到老的时候才告诉别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那到底光阴是什么？到底时间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啊，当然时间是金钱，因为金钱是时间换来的，你花了时间你就可以得到金钱，如果你不花时间你就没办法得到金钱。金钱跟时间是可以代换的，你努力做事你就可以换到代价，如果你想节省时间你就要花钱，如果你想节省时间你可以选择从 A地到 B 地，你坐飞机你就用比较贵的价钱，如果你坐其他交通工具，或者坐火车，或者坐车子，那么时间就花得多，那么钱就花得少。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不花钱的方式，就这种走过去的。所以时间跟金钱可以代换，可是时间还不只是金钱，时间其实是生命，时间其实生命。生命怎么样计算？生命就是用时间计算呢？我们说一个人死了，说他活了几岁，就是他活了几年，那个就是个时间。所以时间就是生命，对我们而言，时间到了，生命就结束了。每一个人都有用完的一天，生命在我们里面，时间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就时间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有钱人在时间上面。年纪越小的看起来有钱一点点，因为他的生命比较长，不过我们不一定定准，因为有的人活不过5岁，有的人30岁就过世了，有的人会活到70-80岁，所以60岁的人距离他的死亡我们不知道有多久，2岁的孩子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生命还剩下多长。所以什么是我们的时间呢？其实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时间就浪费我们的生命。了解生命的人会珍惜时间，了解生命的人他就会看重他时间的使用，越了解生命就越珍惜他的时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大概大我们5-6岁，我们年龄差不多，但是有几位年纪比较大的同学。我们进到大学去之后呢，因为刚刚考上大学，大家都很开心，哎呀，学校啊，班上啊，就办舞会啊，办郊游啊，彼此认识啊，花很多的时间在快乐的上面。我们就去看到有一个同学，他年纪比我们大，我们发觉他不参加舞会， 他也不参加郊游，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说你不喜欢跟我们相处吗？你不喜欢跟我们交往吗？他说不是的。他说因为我要花时间去读书。我们就跟他说，你不知道大学是 university 吗？有你玩四年吗？你怎么会这么努力读书呢？他说因为我比你们晚五六年才读大学。他说你们可以玩四年呢。他说我该玩的都已经玩掉了。他说我剩下的时间拿来读书。他年纪比我们大，当时我们听他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真是不懂得享受生命啊，为什么这样子呢？等我们年纪渐长，我们才发现他比我们看得远，是因为他比我们年纪大，他已经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在可能在不应该的事情上面。所以这边我们就发觉，一个越认识生命宝贵的人，他越爱惜他的光阴，越爱惜他的时间。但是在这边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翻成要爱惜光阴的这个爱惜，却不只是珍惜，不只是爱护，不浪费而已。我们中文翻译成这样，是让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它的意思。但更好的翻译，更好的解释，是抓住时间，不是爱惜时间，是抓住时间，是把握时间。在它的原来的语文的用语上面呢，它是有全部买下来的意思，是全部赎回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对于时间，我们要全部把它抓住，全部把它买下来。我们用代价，我们用金钱。所以在这边是指一个新造的人，当你成为一个新人之后，他发现他生命何等的宝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想过这个问题，你我的生命是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性命所赎回来的，所以非常的宝贵。过去不明白不清楚，所以我们浪费许多，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做无谓的浪费，我们并不去处理那个时间。你不处理那个时间就是浪费时间。现在知道了，他是用生命所换来的，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活出我们生命的好处，活出生命的光辉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可贵，我们发现我们生命的无价，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把握那个时间。所以在这一边，爱惜不是消极的不浪费而已。我们以为爱惜时间就是不浪费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爱惜一个东西就是不要把它用坏了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观念，以为爱惜时间就是不使用时间，不浪费时间，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一边，这个爱惜光阴在中文看起来是保留的意思，可是在原来的用语上面，它是抓住的意思，它是使用的意思，它是偏重在积极。所以过去失去的现在要补回来。有一天我碰到我们教会一个姐妹，他就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我说啊，我说你现在不是还不到五十岁吗？他说他刚刚过五十岁。我就跟他说，那你刚刚过五十岁你为什么退休呢？他说因为我很晚才信主。他说等我信主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前面许多的日子是虚度的，是浪费的。他说我现在信了耶稣基督，这几年我常常安静，常常祷告，常常思想，我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改换，我发觉这是何等的宝贵。他说我就提早退休。我说那你要做什么呢？他说我提早退休做更多福音的工作。我听了之后，我知道他的确是抓住了光阴，抓住了神所赏赐他的生命。一个越晚信主的人，他过去浪费的时间越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说，好，等我老了再信。我说何等可惜啊，你老了再信，你现在你信了，你现在你得了，你可以享受那个生命，你可以使用那个生命，你可以抓住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在你里面是何等的好。他说我等我老了，等我老了我没有力气了，我人生该享受的都享受完了啊！我麻将打到不想打了，我酒喝到不想喝了，我再来信耶稣。如果打麻将、抽烟、喝酒在这个罪恶里面打滚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爱惜时间、爱惜光阴，就是抓住那个神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有一本英文的翻译，他把这一段的爱惜光阴翻译成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time， 就是把你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使用，做最扩张的使用，做最有效的应用。弟兄姐妹，信了耶稣基督，得了新生命，不是买了机票等了上飞机，不是这样。很多人过这种生活的，但不是的，不是说、反正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有票了，我已经可以进天堂了，我等着上天堂，何必那么辛苦呢？天堂就是在现在，新生命在现在，你每天可以很喜乐，每天可以很欢喜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弟兄姐妹，一个新人要好好的抓住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因为一个基督徒好像跑马拉松一样，得了新生命就开始跑马拉松，不是得了新生命之后呢，我们突然我们的生命就被调整，我们可以直接回到天上去。在这边保罗他其实不是说爱惜光阴，他其实是积极的花努力花代价去使用，抓住我们有限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保罗在前面他讲到圣灵的担忧，想到圣徒的体统，他下面说我们要这样子的抓住我们所有的那个美善的生命呢？因为这边他说到一件事情，五章十六节我们再读好吗？他说什么呢？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提到说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在这边圣灵感动保罗，要保罗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有一个原因，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世代邪恶，所以我们不懂得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发现现代的人忙不忙，如果你到越先进的国家，你会发觉那里的人越忙。在台湾的生活，在香港的生活，在新加坡的生活，甚至你在许多华人地区，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忙不忙？很多的事情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现在有一些书是管理大师出的书，说怎么样善用你的时间，怎么样好好的使用你的时间，怎么样爱惜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绝大部分的人终其一生他是被潮流所影响的，人家有这个他也要这个，人家有那个他也要那个。当你要拥有更多的物质的时候，你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换取金钱。我们前面说了，时间跟金钱是可以兑换的，你用你的时间你就可以换到钱，当你换到钱，你就用钱去换你所要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多一件衣服，我们多吃一顿饭，我们多享受一些物质的环境，我们住大一点点的房子，那个都是用生命用时间换来的。你用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我认识一个人，他有十几只手表，我不懂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多只手表。我想一只两只三只就很了不起了，他不是收藏手表，他如果是收藏手表我也没有意见，他是要看衣服来佩戴手表。我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差别，如果你戴一个手表是戴这个样子的或戴那个样子的，你说有两三只也就够了，他有十几只手表，那到底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手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一个物质都是你要用生命去换来的。在现今的世代，我们到底用我们的生命在换什么？在换物质的享受吗？在换名分吗？在换地位吗？在换权力吗？如果你还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得着耶稣新生命的人，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你我如果寿终正寝，大概七八十岁，我们还有很可能不到七八十岁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怎么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呢？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因着大家都这样。所以你是不是也跟着潮流走？你是不是人家做这件事情你也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真是不容易。你要活在这个时代里面， 不跟着这个时代走很不容易，除非你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你的生命是哪里来的，你的生命是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你应当怎么样来使用。所以要爱惜光阴，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抓住新人的生命。第二，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来看到底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呢？我们读第十五节，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提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提到谨慎行事跟爱惜光阴，其实谨慎行事就是爱惜光阴。怎么样解释一个人他抓住那一个光阴呢？他怎么样好好的就他的时间做最有效的运用呢？就是谨慎行事，就是谨慎行事。所以谨慎行事就是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是一个谨慎行事，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蒙神恩典得着神新生命的人，他的做事，他的行事为人，不是马马虎虎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得过且过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不是跟随潮流的，也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一个得着新生命的人，他是谨慎的做每一件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神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其实对我们有期望，对我们有盼望。他不仅盼望对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在地上可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自己非常的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因着跟神的交往，我们对神的认识拓展，我们对神的看见，我们对许多的事情有新的看法。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对真理的认识会让我们整个人生观改变。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的生命其实花更多的时间在认识神、认识自己上面。其次，我们新人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别人也和我们一样享受这样子的生命。我自己在研究所毕业服完兵役之后，我就到社会上工作五年的时间。在那五年的时间，我在不同的机构工作，在学校教书，在一些政府的机关工作。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发觉一个不满足的心。怎么样不满足呢？我就问我自己，我要这样子一直到我退休吗？我的时间这样子使用，我觉得很高兴吗？我觉得很满足吗？对别人有帮助吗？那当然，做一个教职，做一个政府的官员，的确能够造福别人，的确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好处。但是我就问我自己，这样我是真正的抓住了我的生命吗？我这样真的能够让我觉得对神所给我宝贵救赎过来的生命能够有所交代吗？我这样子的祷告，我就发现我应当更谨慎来面对我的工作，更谨慎来面对我的选择。谨慎行事就是爱惜光阴。什么叫谨慎行事？就是还没有做以前，你要问自己，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什么叫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什么时候做？什么是谨慎行事呢？就是我不仅什么时候要做，而且我如何做。在做一件事情之前，特别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我们应该坐下来计算那个代价。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把握我们的生命，你会非常的开心。因为每一件事情当你去做的时候，你都知道意义是什么，你都知道目的是什么，你都知道结果是什么，你都知道自己因为这件事情得到怎么样的突破，得到怎么样的长进，你也发现别人因为你得到那个好处。谨慎行事。所以什么是爱惜光阴呢？爱惜光阴就是谨慎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谨慎行事？你有没有把上帝所给你的生命，把上帝所给你的光阴做最好最有效的使用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碰到一个记者在采访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问那个有名的人，那这个有名的他非常的忙碌，他有很多的事业跟工作， 他在采访那个人的时候，他就问那个人说某某先生，他说请问你是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呢，能够这么有成就呢？那个被采访的人，他没有思索的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他有思想过。他说什么呢？他说时间是不会停的，他说最好爱惜光阴，最好使用时间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进事情，然后让事情在那个时间当中被完成，而且你有效的这样做，然后你就能够完成许多的工作。他说这样虽然忙，但是每一个忙都有结果。我听完他讲的话之后，我有部分的不同意。我不认为一个人把他所有的时间都把事情塞进去，叫做爱惜光阴，叫做谨慎行事。我认为一个人要知道什么是他生命的重点，什么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到底是家庭还是工作还是服事。一个人应该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什么，是名是利是权，到底他追求的是什么。当他知道了以后，他就会爱惜光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花掉我们的时间，只有做重要的事情才能够叫神的心满足，叫我们也得到好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